念念如是啊，啊，这个才是本愿真正的意义。说穿了呢，确实，啊，就是这一愿。啊，这个十八愿是核心的。十八愿是什么意思呢？其余的四十七愿就是这一愿的注解。四十七愿要不明了，这一愿还是没有搞透彻啊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到底又是什么回事情呢？我们同学们在这听经听了不少啊，我们明了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就是四十八愿详细说明。它有连带关系啊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是事实，必须要警觉到啊！我们起心动念啊，还是为这个臭皮囊，这样能往生吗？不行啊！所以，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建立，愿心发不出来，还要有意无意在毁谤三宝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说念佛只要一本愿就行了，啊，生念就能往生了。什么罪业都可以造，没关系，待业往生，害死人啊！古德给我们说，《无量寿经》即是中本华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就是大本《无量寿经》啊。这个明显地告诉我们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。那么整部的《大藏经》呢，就是《华严经》的注解。所以《华严》里面说：“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”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。啊，十八愿里面最重要的一句，至心信要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有没有能做到？你要做到了，那就是本愿念佛。没错，智心是真诚到极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头绝对没有一个杂念，才叫智心信仰啊。决定不是说的信阿弥陀佛，还信名闻利养，还信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啊，这样掺杂在一起，这个不叫智信啊，与本愿完全不相应，啊，自己迷惑颠倒，自害害他。这个因果背大了。 幕后这一句，我们尤其要提高警觉啊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忤逆是最重的罪业。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五种啊，第一个是杀父亲、杀母亲；第二，害阿罗汉；第三，第四是斗乱僧众；第五是起恶意与如来所。啊，这个是阿舍世王问忤逆经佛说的。那么这个五种罪阿舍世王都造了。华严家所说的忤逆意思大致相同，他是杀父杀母、害阿罗汉、破活合僧、触佛身学。这个说法一般学佛的同修啊都知道。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这个说法。为什么说这五种是大逆不道？杀父害母，父母对我们有生育之恩呐！啊，我们这个生得罪于父母，啊，能够长大成人。得自于父母的照顾啊。佛在经论里面一再的教导我们，父母之恩跟佛恩是相等的。所以佛陀的教诲，第一就是教我们孝养父母，知恩报恩呐。啊，敬宗的同修对于观经所讲的修学基础都非常熟悉。维西提夫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求生极乐世界的方法，世尊没有开示之前先说净业三福。明白地教导我们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啊。三世是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所有一切人修行成佛，方法决定不是一种啊，所谓是无量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能成无上道啊！哪一个法门都能成佛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对法门的选择 是因为个人的根性不相同，选择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，修学比较便利。这个要懂，法门平等，众生根性不平等。但是无论什么人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是以敬业三福做基础，这个要懂啊。我们学佛如果敬业三福修不好，换句话说，你基础没有，你的道业怎么能成就啊？像盖房子一样，你没有地基啊，你不能起房屋啊。没有地基只能搭个茅棚啊。现在搭个帐篷可以啊。三福是坚牢的基础啊。第一句孝养父母。第二句奉事师长。所以佛法是孝道，佛法是师道啊。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佛法从这里开始，也从这里圆满。成佛了，就是孝道师道做到究竟圆满。我们要认识清楚啊，那杀父杀母这个罪就重了，叫大逆不道啊，这是把你的基础啊完全毁掉了。无逆前面两个是孝是亲啊，是孝道，后面三个是私道啊。你不能够孝养父母，你还杀父害母；你不能够尊师重道，你还要杀害老师。阿罗汉是老师啊，僧团是培养师资的学校啊，就像现在的师范学校一样啊。僧团是佛门的师范学校，这个里面培养师资，你把这个场所毁掉破坏，佛是我们根本老师，他老人家智慧大，福报大，什么人也害不了他。众生以恶意对佛，提婆大多害佛，触佛身血，让佛受了一点轻伤，流一点血，这个是可能的，重伤是没有办法害佛的，但是他用心太恶了。所以这个五种罪孽，诸位想想看啊，你看看两个属于孝道的，三个属于私道的，跟敬业三福前面这个两句啊，180度的相违背，堕阿鼻地狱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学佛，对父母不孝， 这是常识啊。每一个人反省反省呢，我们对父母所尽的孝道都不够啊，没有尽孝啊。但是杀父害母啊，决定没有。可是对三宝里面所造的罪业呢，有意无意呀，可能都造了。啊，你要害阿罗汉，阿罗汉在哪里？你找也找不到。啊，可是跟阿罗汉等流的，就是真正的修行人，啊，真正发心弘法的人。这些人等同阿罗汉，他家佛法不辞辛劳的介绍给社会大众，推荐给社会大众，目的觉悟一切众生，你要破坏这样的道场，你要害这些法师，这个罪业呢，跟忤逆罪是相等的，叫等流罪。我们在《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》里面读过啊，都是堕地狱，啊，佛在经上说，忤逆罪必堕无间地狱。一大劫中受无间苦啊，这一个大劫是一个大千世界沉住坏空，时间之长，天文数字。造这种罪业，戒罪轻重不同，从什么地方知道它不同呢？看它的影响深广，如果影响的深，面广，这个罪业就又要加重，不止一个大戒了。啊，两个大戒，三个大戒，十个大戒，百个大戒，千个大戒都有。要看他造作罪业的影响深广，来结罪业非常可怕。前天我们同修啊送来一张啊从电子电脑里面传来的一封信，这个信上没有地址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回复他。信里的内容告诉我，念佛的同修毁谤其他的法门。啊，他说，他听到， 非常难过啊。这个毁谤的人说是我的徒弟啊，我的学生啊。他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我在此地可以告诉大家，现在老师管不了徒弟了，父母都管不了子女，老师怎么管得了徒弟呢？现在讲人权啊，讲民主自由啊，他爱怎样就怎样啊，他不犯法。所以现在不可以用伦理道德的眼光来办事啊。我们只能说我没有回谤其他的法门就可以了，别人回谤不干我的事。啊，在过去父母跟老师要负责任的，现在父母老师没有办法负责任，他不听嘛，从前不听犯法了，现在不听不犯法。啊，民国初年，大概在民国21、22年那个时候，我还记事，我大概是在什么年龄呢？这个10岁左右的样子。啊，这60多年前呢，中国的法律还有一条叫侵权处分，大概现在你们都不懂这个名词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法律的有侵权处分，有这一条啊，儿女不敢不听父母的话。啊，如果不听父母的话，父母到衙门去告状，我的儿子不孝，你们把他枪毙。那个法官拿来不需要审问，立刻枪毙。父母有这个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父母都不要你，父母是最疼爱子女的，父母不要你呀，可见的你这个社会无法容身的，你赶快去吧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侵权处分，到以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条法律取消了。啊，所以从前这个儿女纵然做坏事情，表面上还要服从啊，不敢得罪呀，怕父母一发脾气要杀你，你没办法，谁都救不了你啊。啊，现在民主自由开放，什么都讲人权啊，尤其是在外国。啊，我有一年在旧金山，啊，也是我们中国人，有一个小孩出走了，离家出走。啊，这个家里父母到这个警察那里去告诉，请警察帮忙把小孩找回来。警察先问他，你小孩今年多大年岁？他说16岁了。哦，不是，18岁。警察一听18岁，你还找他干什么？每过16岁就可以独立了，就可以离家出走了。啊，父母就不能管他了。啊，16岁以上不管，18岁了你还要找他干什么？你看看有什么法子啊。我们要明白现代环境啊，我们只能够劝导啊，没有丝毫约束的权利啊。听的人他喜欢听喜欢做，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他不高兴，他要任意回报，谁都不能奈他何。 后来算总账的呢是因果。啊，法律啊，他不管你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现前社会的状况。啊，我们自己要懂得。啊，看到人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啊，我们唯有合掌念阿弥陀佛，替他消消灾呀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啊！但是，同学们，大家在一起学习华严，华严是世尊最圆满的教学，有理论，有方法，幕后还示范给我们看。啊，善财童子，他是代表一个修学大成的人。凡是修学大成的人，他的名字都叫善财童子。啊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都叫善财童子。啊，善是表善根，这个人有善根；财是表福德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讲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所以善财的名号是代表一个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。啊，这个人就叫善财。啊，五十三参，五十三是代表菩萨的修学阶段。啊，从十住，啊，十信，啊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四十个位次。回向跟登地当中有加行，啊，也算一个位次。啊，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一共四十三个位次。啊，是代表这个意思啊。叫五十三参呐，啊，这里面总共有五十五位善知识，代表我们现实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，啊，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所接触社会各种各类的人物。在这个接触里面锻炼自己，啊，练什么呢？将佛教会我们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无量方法，这法门就是方法了，落实在生活当中啊。这叫行菩萨道啊！菩萨道就是我们一天到晚的生活啊，叫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。佛菩萨的生活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叫做《佛华严》啊，过佛华严的生活，念佛人。是最标准的佛华严的生活。善财童子参访第一位善知识，就是念佛的一位法师 德云比丘啊。他修的是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在无量法门先讲念佛法门啊，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，你们想想这味道啊，一个开始，一个终结，自始至终啊不离念佛，用意非常之深呐、啊。每一位善友学一个法门，没有学两个法门，就学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间的熏修啊。每一位修学人，他的态度自己谦虚，赞叹别人，没有毁谤啊。无论见到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是真诚的赞叹。哪有毁谤？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你才避免造罪业。为什么呢？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说的，你要认为这个法门好，那个法门坏啊，通通是佛说的，你不叫谤佛啊。这些法门的经论，喜欢这些排斥那些谤法，自古以来依照这些法门修行成就的人有多少？圣贤僧啊。所以有意无意啊，我们都在造的时候谤佛谤法谤僧啊，这样的人不能往生啊。我们在华严里面应当要学到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个个第一，没有第二啊。所以我们离境的心啊，才生得起来啊，不会有骄慢呐、啊，不会共高啊。啊，我在大众当中，我很特殊，别人不如我。今天讲特权呐、啊，佛法里头没有特权，佛法里头是平等法啊，佛跟一切众生都平等，生佛平等啊，这个是大经里面所说的总原则、总纲领，决定不可以违背啊。明白了，真正体会到了，不但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平等啊，只有赞叹，决定没有回报。佛法之外，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宗教，许许多多的学派，诸位要知道也平等啊。这个平等一般人很难体会到，生佛平等这句话诸位常听，经论里面常常看到，生是众生， 九法界都是众生，地狱跟佛平等吗？畜生跟佛平等吗？我们眼睛里头绝对不平等，佛眼睛里看绝对平等。只是形象不一样啊，像是假的，像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性是真的，宗门常讲啊，狗子也有佛性啊。狗子的佛性跟释迦牟尼佛的佛性跟阿弥陀佛的佛性没有两样啊，一样的啊，他怎么不平等啊？佛从性上看啊，所以华严经才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不但是有情众生平等，无情众生植物矿物也平等。什么叫一真法界？平等真法界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一真法界就在我们现前。佛见到我们见不到，佛何以见到呢？佛平等心见到是平等法界。我们的心极不平啊，所以一真法界就在面前，我们都见不到。诸佛如来，诸佛从相上讲的，华严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就叫诸佛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见到一切众生的真性啊！有情众生分上称之为佛性，无情众生分上称之为法性。法性跟佛性一个性，他们见性啊。见性的人心是平等的，没有见性的人心不平等，心有高下。所以诸位修学，你自己有没有见性，从这个地方啊勘验自己就明白了啊，不要去问别人，问别人靠不住啊。现在骗人的事情很多啊！我有一年在洛杉矶讲经，洛杉矶有五个年轻人啊，这五个年轻人呢，自己以为开悟了，明心见性啊，怎么知道呢？说是由西藏的这些仁波切给他摩顶授记的。这五个人呢开悟了啊，他们趾高气扬啊，目空一切，瞧不起人呐 啊我去讲经啊，难得他还来听，听完之后啊，要我给他证明他们是开悟的。我一看，摇摇头，你没开悟。他很生气啊，他问我这个西藏仁波切都说我们开悟了，法师你为什么说我没开悟？我说我没有开悟啊，你来找我你怎么会开悟啊？骗人的事情太多了， 的人啊，心是平等的呀，他还有功高过慢，还要来找我麻烦的时候，这个人哪里会开悟呢？啊，所以自以为是啊，是道道地地的烦恼习气，丝毫都没有断，他悟在哪里啊？啊，被人家骗了啊！所以我们自己啊，这个修学功夫自己可以勘验。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顺逆境界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你接触啊，都生欢喜心。这个欢喜心不是从外面刺激来的，外面刺激的那是苦乐忧喜舍，那是烦恼，是习气。这个欢喜心呢，是从自性里面发喜充满，是平等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啊！你看佛与大菩萨发生大事，见一切众生满面笑容，和蔼可亲啊！他是自信流露啊！凡夫欢喜啊，趁自己一时欢喜，那是烦恼的现象啊。那我们一看就看出来，那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唯独佛菩萨的欢喜，经上讲长生欢喜心，他那个欢喜永远不变的啊，与顺逆境缘不相干的啊。所以这是真乐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乐，不是苦乐之乐啊。苦乐之乐，那个乐叫坏苦啊。西方世界如果是苦乐之乐，我也就不想去了。它不是苦乐之路，它是自性性德自然流露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向往的啊，应当要发愿求生。那么这个地方讲造无逆罪能不能往生呢？看样子好像是不能往生啊。可是你要把经文看清楚，无逆啊，连着诽谤正法就不能往生。如果单单是无逆罪，不诽谤正法，还是可以往生。我们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看，《观经》下品下生章都是造作罪业的人，其中不发造无逆罪之人。阿舍世王也是嘛，无逆罪造全了，无逆是我。这个人有善根，临终的时候忏悔啊，彻底回头改过自新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他往生了。佛在《阿舍世王经》上告诉我们啊，他往生的品位很高啊，上品众生啊，这是给我们做了证明。造无逆罪，不毁谤正法，忏悔呀，一样能往生。因此，我们对现前造作一切重罪的人，不可以轻视，不可以小看。 我们